全部啊，我们再次的奉着你儿子耶稣的名来到基督的宝座前，主啊，请你继续教导我们，主啊，关于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对我们的关系何等的重大，求主带领我们，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对主的来的盼望心里头清清楚楚。主啊，我们等候你再来，而且同时要有警醒的心，能防备异端的干扰，求主带领，求主垂听，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们放在交通道，千几年弯弯了，一千年弯了，撒旦魔鬼放出来，他又发动一次战争，叫哥哥马哥，哥哥马哥大战，也是世界性的大战。这场战争结束是神用一把火把这个战争结束，所以那时候前后要有白色大火座审判世上所有的来到世上的人，站到白色大火座面前的人一个没有例外都要复活定罪灭亡，走向灭亡。那时候没人再救恩了，为之完，为之完，这是一方面。然后地球被烈火焚烧，这个地球有形质的东西都要被烈火消化。那么我们很容易理解的，在我年轻的时候，这段圣经我早就知道。我说那时候地球要被火烧的时候，这也是应验神最早的应许。记得吗？神第一次用洪水灭世，记得不记得？挪亚方舟的事儿。洪水灭世以后，神说：“我再也不用水怎么样灭世界，我是用什么？
火，
就是这一次，这次用火灭这个世界。”这个地球本整个被烈火焚烧，那么烈火焚烧，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理解这得世界得倒了多少万桶的汽油，点个火柴就把这地球烧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地球这么大，倒多少桶汽油啊？这我都想过的，说我也想不通。现在我慢慢明白，看看怎么样的烈火是怎么焚烧。谈到世界要被烈火焚烧，最好的一篇圣经是彼得后书第三章，请大家打开看。后书第三章，我们从八节读起，读完十三节，八到十三，第三章，彼得后书三章八到十三，大家一起来朗读。亲爱的
弟兄们，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大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
地球若被烈火焚烧，这事情最好的解释在这篇经文里。这里说是主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忍耐，这里说神就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什么敌人。第十节，但主的日子就指的二次降临，从空中降在地上那一段，第二个阶段不是安静显现。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就是主耶稣二次降临，那日天地大有响声被诅，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被烧尽了。好，现在要照这么说，地球要被烈火一烧，就烧得光秃秃的了，就像我们山上的森林，那个山林的深火，那森林发火了，是不是要把木头都烧得黑黢黢的？这个地球一烧，是烧不得光秃秃的了，对不对？啊，其实不然。你看，那日天地大有响声废墟，大有响声，这点好理解，因为天使都要震动。要废去的俩字，废去俩字在提多书讲到，指到什么？指到重生说的啊。现在打个声音看看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找到了吗？提多三章五节，请读。
他为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
好了，就念到这里。这里提多说，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重生的俩字，和今天彼得后书第三章这个废去原文是一个字。还有的地方就讲到万物要复兴，那个复兴那个字和这个废去也是一个字。这里翻到废去，在别的地方翻成重生，也翻成这个复兴，这里你就理解到天地大有响声废去。要那你也可以翻成重生嘛，你也可以翻成复兴嘛。这重生我们知道，我们下一课就要讲重生。人要重生，那就是表明人重新被神生一回，再生一回，再生一回，把旧的去掉，新的出来，有一个新的一个改变，一个变化，这叫重生。所以今天在这里如果要这么办，那日天地有大响声重生，要这么一翻，这个意思就变了，也 也不能翻成天地大有响声福星，也不合适，是不是？但是这个字的意思告诉你什么叫废墟，不是 烧成废物的，乃是烧成一种状态转变成另一种状态的意思。什么叫万物复兴？复兴以前是太颓废的，是个衰微的败坏的，经过一个复兴的变化，变成振奋的兴奋的有希望的，变成好的了，这叫复兴呢。重生的人也是这样的，原来我们是犯罪作恶的人，信耶稣神重生了我们，我们的人就改变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什么？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重生表明我的人生被神再重生，再生一回，我们的人生就变了，这叫重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天地大有响声废墟，你这个理解这个废墟，不是烧得光秃秃的成为废掉了，乃是烧成一种样子，旧的状态烧成一种什么新的状态，变得更加美好了。有形质的这俩字原文是元素，元素，我们初中生的学生都学过了化学，物质的基本元素，我这个学，我们当初五十年前六十年前学中学的时候，我记得是98种元素，现在据说人们告诉我有100多种元素了。什么叫元素？构成物质的基本的东西就叫元素。别人都木头，木头的基本元素是碳，怎么了？那个钢铁的钢铁，这个基本元素是由铁变的，铁啊。那个水是怎么变的？水是两份氢元素加上一份氧，明白吗？这是物质的最基本的元素，就是这个字，就是有形体。我们知道基本的元素里边最小的单位叫分子，分子里头有电，有原子，原子里有电子，电子里的更小的叫库克，这都经过物理学的研究。物质的基本元素，比如说碳、氢，比如氢来说，氢它的最小的单位叫分子，比分子再小叫原子，比原子还小叫电子，有电子还小叫库克。那么就是说这个物质的基本的元素啊，这个根据近代的科学研究，物质的里边都含蕴藏的一种能量，都蕴藏一种能量。每个物质基本元素里边都有能量。好了，这就是基本，有形质的就是元素，物质的基本单位就元素，都要消化。消化这俩字，你要按这么一讲，让火一烧，不就消化没了吗？不是，大家记得不记得，施洗约翰给耶稣施洗的时候，耶稣要求施洗，约翰说我不配给你施洗，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解鞋带那个解就是这个消化这个字，解开，我那解鞋带嘛，当然就翻成解了，那你不能翻成把你鞋给消化了吧，那不是把鞋给烧光了吗？但是啥意思呢？消化这个意思和这个解这个字意思，就是原来是个死疙瘩，聚在一起了，把它解开， 把它松开的意思。主耶稣骑驴进城的时候告诉门徒，你们到街上去看，有一匹驴驹在那儿拴着的，对不对？你们把它解开。如果有人问你干什么，我的主人要用它，你把它解，把那个驴给它解开。解开的解就是个消化这个字，从这几个字让我们理解的字的这个根本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用一种死的疙瘩，死钉钉的东西绑着鞋带，绑得紧紧的，把它给松开，对不对？那个驴在那拴着的，很大跑了，那个绳子绑得紧紧的，把它解开，驴就松开了，是就是一种紧的状态，把它松解开，把它释放开，这就是消化的字的意思。好了，我们把这个字这几个字给它连贯起来，我们的意思就更明白了。有形指的是物质的基本元素，分子、原子、电子、库克，那个物质的基本元素的里边都含着一种能量，这个能量物质本身就有这个能量，你把这能量给它解开，把这能量给它放开，懂不懂？这就今天原子弹爆炸就是这个原理。什么叫原子弹？原子里头含着那个能量，你用一种办法把那个原子的量给它释放出来，这就爆炸了，这么一个炸弹就爆炸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些字看见，将来地球被火焚烧，不是用汽油烧的，乃是世界上物质的100多种的元素，每一种元素里头都有能量，这个能量把它解放出来，那就是一个大爆炸。将来的世界烈火是比那个炸弹、比那个氢弹、比那原子弹还厉害的东西，那物质里边的能量一释放开，整个地球就被烈火是这么烧的，明白了吧？地球这么被烈火这么一烧的时候，不是把地球烧得光秃秃的了。今天你们知道，今天妇女们戴的戒指，有钻石的戒指、金刚钻、钻石的这种宝石。什么叫宝石？宝石就是地球上有几种物质凑在一起了，经过高压高温，这么样制造出这种宝石来。那个宝石就经过高压高温过程，它成了宝石。那么就告诉地球经过高压高温，怎么的？这一烧，整个地球如同烧成一个大的宝石、钻石那么样的美好的状态，所以叫新天什么？不是那么一烧把地球烧得光秃秃的了，地球都要被烈火消化，有形质的东西，今天我们在座的屋里头都要消化。地球一烧，经过高压状态，现在有一种弹放在空中，一下子到了空中，这种氢弹上了天以后，经过一个高温，在空中高温的爆炸，一爆炸放出几千度的温度的那么能量，懂不懂？然后成了蘑菇云，把这太阳都给遮盖住了，所以上边是高温，地底下见不到太阳，是低温。这是今天科学已经研究的事实，所以将来这个天、这个地都要在被烈火消化着。有形质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元素的东西， 都要被消化，消化以后经过高压，为什么消化？是因为把物质的元素的能量都释放出来，释放出来就像说不清楚，像多么号的大的炸弹一下子都崩裂出来，成为了高压高温。地球经过高温高压的革新，就变成新的地了，这就重生了，这就是有形质的废墟两次，那么就复兴了，地球重新的由一个犯罪的状态，发水地震这样一个地球，我一下爆发烧成一个光辉的荣耀的这么一个地，所以也叫新天新地。这是将来世界千几年过之后要有一个地球革新，有几件事情白色大宝座审判，魔鬼撒旦仍在流亡火炉里，明白了吗？然后还有把这个大战用天火焚烧，那就是整个的地球就被烈火消化，消化以后地球就变成新的地了，也就叫新天新地。这样我们基督徒儿女们，咱们已经成为灵体的人，我们怕不怕火烧呢？怕不怕？当在将来新天地被烈火消化的时候，烧的时候，我们一定亲眼要看见，但是我就到了我们身边也烧不着我们，因为我们是什么体？但地上的东西，人类物质都要化归乌有，这就叫天地废墟，神的话一点一滴也不能废墟。新天新地的时候，好了，还有新圣城耶路撒冷啊。那么这个详细情况，新天新地的情况，你们要仔细看，看启示录二十章、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我们在这儿不详细再讲这个，因为这样讲起来，我们等于把启示录都讲完了。但是今天不是我们本课程的目标，但是讲到盼望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把一系列的盼望告诉大家，变成新天新地。新天新地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还得解释解释，请大家要看找到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好，我们先考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从十五节读起，十五节读起，二十二章十五节，来，请读。
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
好了，好了，城外，城外，城外指的什么？城外就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中心地叫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城墙长四千里，宽四千里，高四千里，这么样一个城墙。这里说到城外，在城外头还有什么？那些犬类，犬类表明不是那个四条腿的狗，乃是表明污秽的总称。还有那些个犯罪污秽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淫乱的、杀人的、 拜偶像的，并殷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城外还有这些人。新天新地，既然是美好的天地，城外还怎么还有狗，还有行邪术的，还有淫乱的，还有杀人的，还有放火的，还有这么些个恶东西，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有人呢、啊、读圣经读到这儿啊，哦，还有犬类呢。所以有人，我就听见一个人跟我讲，我呀也信主，是信主，我也不需要努力追求，只要将来在新天新地，我得城外当个狗就行了，我也就满足了。你看还有这种人，他想在新天新地，在这个新圣城外头，他当狗，他已经心满意足了。岂不知你想当也不行，这个狗不是四条腿的狗，乃是代表一个污秽的、肮脏的、一个罪恶的总称的东西。那么新天新地最好，最好是新天新地，为什么还有这些城外杀人放火明显犯的罪的人还有他们呢？各位，不是圣经记错了，请你再往前翻启示录第21章，启示录21章，第八节，自注意品读啊，来请。
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恨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事。
等等，在这里又说啥了？跟放在22章基本内容一样，那些什么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邪术的、拜偶像的，不是一样差不多吗？跟22章啊，这些人和一切说谎话的，是不是跟22章说城外有那些人一样啊？他们的份儿，这些人的份儿，就是他们应该得的这个报酬，就是在什么？
我
跟你说，在什么？烧着的硫磺火炉里，这是第二次。撒谎的、淫乱的、拜偶像的、这种行邪术的，他们只有一个前途：硫磺火炉。那么，硫磺火炉22章为什么说还有在城外呢？各位，这话城外是翻译来的，翻译个城外这俩字翻译的不十分正确。各位，我给你举个例子，也是这实在事情。那些年月不有老多，有好多机关里头有个老干部都退到二线了嘛，对不对？老干部退二线了，让年轻人比如说当院长、当首长、当局长、当部长，那么老部长年岁到了都退到二线去了，那叫靠边什么站，靠边站了，对不对？那么人说我靠边站了，那大伙就怎么样？老王，我靠边站了。老张你呢？我也靠边站了。这不是意思说我都变成啥了，我都变成二线去了，是不是？好了，既然靠边站了，那么人家局里头局长开会的时候，这位靠边站的老张老王，人家局长坐在椅子上，他站在椅子旁边了，开会他也来了，说老张啊，你来干啥来了？哎，我靠边站了。说我们这儿开会呢，您不是都退到二线了？靠，那是啊，我靠边站了。 靠边站了，释放人的椅子旁边一站，这要叫靠边站了。但是就是什么靠边站一下，意思就是人家新领导上任以后，这些事情局里的事情部里的事情整个和你这个本人无关了，你回家休息去吧，这叫靠边站，懂不懂啊？今天这些新圣圣耶路撒冷城外还有些是狗犬类行污秽的邪术的拜偶像的杀人的撒谎的，这些人起初二十一章已经答案了，他们的份儿是烧着的什么？那么这是二十二章为什么城外呢？城外的意思翻译的不正确，乃是说什么？这是在将来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那个城外头，关于杀人的放火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这些人与圣城无关，远远走开，这个意思各位懂不懂啊？各位明白了？城外就是说这些事情你们这些人和城新圣城耶路撒冷无权无份，不被纪念，你们远远走着，去哪儿走？流亡国土。不是说城外还有这些人，乃是城外这些人和城不发生关系，远远的一边待着去，上哪儿待着去？上哪儿待着去？这个听懂了吗？所以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完全完全圣洁，那是我们要见到神了。我们被提到空中，先见到基督，见到神的面，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才见到了神的面。我们在神的面见到神，神呐、啊，你的模样是这样，我们才看得一清二楚。因为我们是灵体，有灵体才能见神，不是灵体看不见神，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就过什么赞美的生活，赞美的生活。有人说了，那么天天赞美不把嗓子眼赞美哑了吗？天天唱啊，天天赞美哈利路亚，唱啊唱啊，没完没了，永世老这么赞美，嗓子眼不赞哑了吗？哑了哑不了？为什么？对了，你们开窍了，灵体还在嗓子哑的，所以你嗓子哑，因为你是血肉之体，将来变灵体了还得哑的。再者说，你想一想，我们见到了神的面，天天和神在一起啊，电灯也没有了，那是神本身发光，神就是光，电灯用不着了，这都要废去了，懂不懂啊？电都要废去了。耶和华神是我们城中的光，我们在神的面前过赞美生活。原因是你想一想，想当初你在世上的时候，你是会犯罪作恶的人，你该灭亡的人，今天你因着主的拯救，你不灭亡，你反得了永生，你蒙上了这么大的福气，你还说你不赞美吗？你呢，你说你心里头高兴到什么程度，能够不赞美吗？所以这些蒙恩的人在神的面前心天心地的时候，天天过着赞美的生活，赞美不完，赞美不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直赞美生活，赞美生活也不会嗓子喊哑了，因为我们是血肉是吧？从此人就进入了永恒的世界。新天新地完了，再望远说啥光景，圣经不再提了，再提了你脑子也装不下，你也难以理解，就这点东西也就够你理解的了，对不对？所以圣经说怎么样，神给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没见过，耳朵没听过，脑子没有想过的那么大的天上的基业。哎呀， 也背不住，还不知道我们将来神给我们多大的赏赐，是不是神所造的万物，银河系各种系那个天文的东西都让我们管理，也未可知，我们也未可知。弟兄姊妹，我们将来的盼望就在这儿，关键在于什么？今天你怎么样信他什么？信了就有这么一系列的福分，不信了与这福分无缘，只好进入等候白色大宝座审判，进入流光佛，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弟兄姊妹，方便我们一开头先讲了那日子那时辰，有人知道没有？耶稣啥时候接我们没人知道，但是有预兆，对不对？根据圣经有哪些预兆呢？有哪些预兆呢？我们可以举起十种的预兆。当主快来之前，那时候的人是什么光景呢？要出现假基督，假基督就是低基督，冒牌的基督要出现出来。再有能听见第二个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老是听着这儿打仗这儿打仗，民族和民族打仗，一个国家里内部打仗，你看看世界的光景，是你们听听广播，看看报纸，看看是世界的局势，目前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好多国家民族和民族打，国家要和国家打，所以民打民，国打国。还有饥荒，今天我们处在咱们这个国家的地位上，我们吃饭基本上接到解释了，全世界大约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吃不饱的，尤其是非洲饥荒的年月，咱们中国过过的1960年的时候，我们过过饥荒的日子，连那花盆里头都种起庄稼来了，没人种花，种花也不能当饭吃，那个一个花盆里种着一颗庄稼，都困难到那个程度上啊！人一看起来都胖乎乎的，都胖乎乎的，因为吃不饱饭，都胖乎乎的，用手指一按一个坑，一按一个坑，一按一个坑，你按我也是一个坑，我按你也是一个坑，都是的。然后肝儿肿大，肝儿都肿大，就肝性的浮肿，全身浮肿。感谢天父，就那么些年月，我和我妻子，我们就没得浮肿，我们也没有营养。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营养，相反的经济还是困难，神的保守，我们没得浮肿病，也没得那个肝炎的病，都没得着，神就把我们带过来。这个是小事情，世界上有饥荒的事情，那不稀罕的，不稀罕的，自古以来就某个地方有饥荒，这个饥荒表明什么？面积就太大了，面积太大了，饥荒成了风了，人类吃不饱饭的，饥荒，有了饥荒就死了不少人，死了不少人，这个臭肉就闹瘟疫，有饥荒就有瘟疫，你看一看，这就稀奇。现在怎么样？禽流感，还有个禽流感啊，这都新鲜词啊，都最近几年新发明的。还有个艾滋病，这都是几十年前没有的词啊，都在新发明了。艾滋病把那鸡鸽子鸭子统统的烧死，统统的埋葬啊，卖艾滋病。这个禽流感也是不好治的病， 就在咱们这一带，咱们这一个大地区，人家上海中央广播电台都广播了，咱们这儿的有了禽流感了，你知道吗？看电视的你能看见，你压根不看电视你也不知道已经发生禽流感了，视力已经发生视力，离咱们这儿不远。所以有人还在吃鸡呢，还在吃鸡呢。那个鸡，既然鸡是传禽流感的要紧的东西，传染的东西，所以鸡活活的抓住，大鸡小鸡都把它埋了，活埋。这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将来你看，等到主快来之前，这种怪现象，瘟疫，各种瘟疫传染病还要大大的发作。过去年还不再有什么新名词出来了，老有新名词啊，懂不懂啊？老有新鲜的东西。再有地震，地震也不稀奇的事儿，自古以来就有地震。这你告诉我，地震就是发生的面积越来越大，另外发这个地震最高级是八级地震，一个人哪不定闹地震要闹六级七级，这个地方房子都摧毁了，那就是说地震的灾害的程度越来越大，面积越来越广，都这处那处那处那处好多处好多国家都有地震，你慢慢留意着，常常听到日本地震，什么这个菲律宾哪儿是这东南亚的地带地震，哪儿哪儿又爆又那儿爆了一个，老是地球要冒泡了，天天是这个。各位，等到主再来的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什么越频繁。还有不法的事增多。现在你看看今天社会上不法的事，就是不合情不理合法的事，歪门邪道事太多了。主耶稣也说，等我来的时候，人子来的时候，世界上还有信德吗？人类之间还有信用可讲吗？今天假冒的东西充斥了市场。第七点，人因为这些个难处，所以人的爱心慢慢的冷淡了，人类不讲爱，不讲爱，不讲爱心，只讲为钱，为钱专顾自己，不顾别人。圣经说又吃又喝又嫁又娶，你看世界人忙活什么，吃啊喝呀，看看吃啊喝呀，啊，吃吃喝喝，吃吃喝喝，嫁娶嫁娶，怎么叫嫁娶嫁娶呢？这个嫁娶嫁娶的意思就是说，姑娘出嫁，你娶媳妇是成为习惯的常事儿，那就是说娶了离婚，离婚再娶，娶了离婚再嫁，再嫁再离，就是叫嫁娶嫁娶嫁娶嫁娶。有人统计过，大部分记不差的是美国，离婚率二分之一，一百人结了婚有五十人都离婚。中国据我就有资料，我没有太大的把握，也现在这种离婚率也是年年上升。现在还有个怪事，我才最近才知道还有试婚的，这个结婚还试验试验啊，怎么样呢？这两家比如男孩子姓张，女孩子姓王，张家孩子娶女家的闺女，连两家还办喜事，还大吃二喝，但是两人不进行登记，不算夫妻，先过一段再说，咱俩试验试验行不行？ 不行了。然后我就走开，把行李卷一搬，我就回我娘家去了。还被试婚的，这叫啥事儿？这叫啊！最近牛山有一个姊妹，她就问了我了，她就是试婚的。我说你们还有这种做法啊？还有这种做法？还有啥？根本就连夫妻的关系都没有，俩人没结婚以前就已经住在一起了。这些事情都回家话说正。我认识一个弟兄啊，也没结婚也没登记，生了俩孩子。你看生了俩孩子就走到我们那个地带了，就走到我们那儿。当地教会大家这点看得很清楚，不对，弟兄你犯了淫乱了，你犯淫了，这人就不服气儿，就找我来了。叔叔你说我这是淫乱吗？我说你咋回事？我们俩也没结婚，我们俩也没登记，我们就住在一起了，我们现在都有两个孩子。你说你们那地方在教会，他是外地的人，你们都说我是淫乱，叔叔你说我是淫乱，我说你不淫乱你也是污秽。那我咋办？我说你已经到如此地步了，只好赶快补手续，上政府去登记合法的夫妻。那不行啊，我生俩孩子都超生了，罚款。我说那你该罚就得受罚，那谁叫你这样呢？那我们当地教会把我们打发出来，就这么打发出来，我们年长人教会长者把我们打发出来了，因为我们到外边打工了，怕我们出事儿，就说了王姊妹，你跟那张姐您俩就到外头去过日子去吧，我们就这么样的凑在一起的了，是经过教会许可的。我是什么叫教会许可的？经过你们教会的头他点头，这叫婚姻吗？赶快补，连国家都不合法，你们当地教会就这么糊涂。还长者呢，这我们怎么教导你的教会的？第一个国家国法就不承认你夫妻，您俩要住了小店里去，人家问登记，您俩是两口吗？两口。人家半夜警察来查户口，离开，您俩是夫妻吗？啊，是。您俩拿证明拿出来没有？完，把你当作娼妓对待了，是这样的。现在人们对这个婚姻的问题就这么随随便便。圣经告诉我们，婚姻希伯来书，婚姻人人都当什么？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今天就当了家常便饭，习以为常。吃，嫁了去，娶了嫁，嫁了去，离了婚，离了婚，再嫁，再嫁，再离。要不咱们就试试看，试试看，行了就过，不行了咱俩互相等，拜拜。这种现象你看着。另外还有同性恋，男人和男人情可羞耻的，你和你羞耻羞耻的。上美国那儿还有男和男的乱搞，还他俩还结婚典礼，还搞结婚典礼，可能还找个牧师给证婚，这叫什么事儿？各位，等到主快来之前，这些现象都要越来越频繁，习以为常，人的道德的败坏已经败坏到极限，这是预兆。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到七节，那就指到末后的时代必有危险的日子，指到道德的败坏， 末后的日子道德更加败坏。圣经说叫危险的日子，也就那时候人专爱自己，第二点，第三点贪爱钱财，第四点自夸，第五点狂傲，第六点半途信主神，第七点违背父母，第八点忘恩负义，第九点心不圣洁，第十点无亲情，第十一点不结怨，十二点好说谗言，背后说人，背后伤人，十三点不能制约自己，管不了自己，第十四点性情凶暴，十五点爱不爱良善，第十四点第十六点卖主卖友，十七点任意妄为，第十八点自高自大，十九点爱厌乐不爱神，第二十点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各位，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到七节给我们提了一连串将来世界到末了的时候，主快来的时候，人的道德的道人的道德堕落败坏到这些程度。弟兄姊妹，回去把这段圣经看一看，对照对照时代当今的情况，你心里明白人心不古啊，现在人哪越变越坏，越变越坏。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预兆。从社会上看，民打民国大政府，民打民国大国，西方地震，假先知假基督来迷惑人，现在就有迷惑人来了，东方闪电叫女基督，女基督已经来了。各位，就不用从别的，就从这个女基督来了，那么咱们这个真基督也要来，对不对呀、啊？而且我们这个来了是怎样去怎样来，今天你从哪儿冒出这么一个女基督来？你我们这个真基督是有预言的，历史的预言，生在何处，什么谱系，怎么个方式生，干什么来，这都早有预言的，七百年主前七百到一千年早有预言。今天这个女基督有什么预言？你的爹是谁？你祖宗三代，你爹是谁？从哪儿出来的那个女基督？自称是基督，到我家里穿基督，穿女基督。我说咱们去见一见，不能见呐。我说为啥？名称不够啊。我的老，我的信主一辈子了，完了灵性还不够。各位，真基督来了，是基督找我们，是我们找基督。今天基督来了，基督在哪儿呢？我们想拜访拜访，我们还没资格拜访，因为灵性不够。我信主七十年了，灵性还不够，那么什么人才有资格见基督？再都说基督来了，在空中第一步先怎么样，降在空中安静显现，三种呼声招呼教会，对不对？教会要被提，今天女基督来了，哪个教会哪个人被提了？这纯粹是冒牌的假基督吗？还不清楚，就有人还上当受骗。等我们到讲到那个东方闪电的时候，我们再详细描述描述。注意，基督来了，有预兆，世界的局势，民党民国大国，饥荒地震，假先知假基督啊，这个人类的道德的败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到九节，二十一种的那种败坏的情况，你们仔细去揣摩思想。 再有其他的预兆，请大家留意。主耶稣来之前还有其他的预兆，犹太人要复活，犹太人要复活，犹太人亡国了大约2500年了，将来基督回来的时候犹太人复活。犹太人在1948年5月14号下午3点钟国际联合国开会，已经让以色列成立了以色列国。这在以色列国回到以色列的全世界人口，以色列还有10分之9散居在全世界。你大家注意，犹太人还要陆续不断的回国。第二点，他们现在不信耶稣，他们信的犹太教，所以还要杀牛宰羊献祭。他们没有圣殿，他们敬拜不了神。你多听着，犹太人还要盖圣殿的，听着啊，听着。有两个人到耶路撒冷去，他跟我讲，见到了以色列国有一个间谍委员会，是一个少将挂帅，见到这个委员长了，说是委员长跟他们讲，我们的圣殿的材料、金子、木料，一切东西都准备好了，说盖圣殿就盖圣殿。那么我们的两位朋友问他，那你既然准备好了材料，为啥不盖呢？他答复的很有意思，时候还没有到。啥时候？神还没有怎么发号施令，神到时候一看，盖，这一句话，拿今天建筑科学的水平，他们在古的时候盖圣殿46年还没有盖成。啊，这耶稣在世上那个圣殿没有盖成啊，盖了46年呢。今天拿今天建筑的科学材料要盖个圣殿，还要花40年呢。啊，一切的科学，什么起重机呀、老吊机呀、吊那个砖都用不着一块一块的，大块的墙，水泥板，那几大块水泥板往一块一堆，洋钉子一拧，螺丝一拧，这房子就起来了。拿今天的水平说盖，我这么想，用不了半年，顶多一年，圣殿就盖成了。这件事情报纸一定要登载的，这是一件大事。以色列是亡国了2000年，主后70年，圣殿被焚烧，罗马将军提多把圣殿给烧了，烧了现在2000多年了，没有圣殿。因为以色列人也就分散到全世界去，到末日耶稣快回来之前，以色列人要从世界各国都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要过宗教生活，一定盖圣殿。你们要注意注意啊，一听着在环保这件事情，而且从电视上都能看到以色列紧怎么样的建圣殿。你要明白，这可真叫耶稣正在什么门口了。这几天大事要注意，以色列归国，再有以色列回国建圣殿。再有敌基督在末后是要出现，为啥敌基督出现呢？很简单，因为教会已经被提到什么天上去了，对不对？圣灵随着教会到天上去了，地上的撒旦从空中撵到地上，所以地上就成了撒旦的国度。撒旦的国度，他说撒旦是个灵，他操纵一个人叫基督，专门跟神
过不去，跟神对抗神的这么一种基督，也叫假基督，也叫敌基督。这个人要出来，这个人要出来，而且这人出来要站在圣殿里头，站在圣殿里头公开的侮辱神，这人自称是神，自高自大，自高自大。这些事情弟兄姊妹都要留意，我把圣经章节告诉你们，所有这些所讲的内容都是在哪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还有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些经文都是讲主再来最篇幅长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要研究主再来，你把这几处经文好好的读一读，好好的读一读。